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中国及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发生碰撞事件之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0月25号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表明对菲律宾的支持坚如磐石，并重新致力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拜登在记者会上提及盟友菲律宾，批评当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他们的专属经济区执行例行补给任务时，中国船只采取了危险和非法的行为。他认为澳大利亚和美国应该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规则，包括航行自由。拜登说，我想要清楚，非常清楚的表明，美国对菲律宾的国防承诺如铁一般坚定，美国与菲律宾的国防协议坚如磐石。拜登强调，任何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的攻击，都将会触发我们和菲律宾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上旬将会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此行将会和菲律宾强化安全合作。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就启动互惠准入协定 RAA 谈判展开协调，预计在两个领导人会谈时达成共识。互惠准入协定能够简化军队互访及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减轻联合训练的程序负担，促进两国军队的互相操作性，被视为准同盟的防卫合作。日本今年已经分别和英国和澳洲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如果和菲律宾启动谈判，将会是继英澳之后谈判的互惠准入协定的第三个国家，亦都是首个与日本谈判达成这项协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家。日本1月份与英国签署了 RAA 之后，11月将会首度适用协定。美国、日本、南韩星期三10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供应武器给俄罗斯，用来对付乌克兰。声明表示，部分武器确认已经转运交付完毕，将会大幅增加战争伤亡。声明亦都对俄罗斯可能向北韩回报提供核武和飞弹技术深表担忧。这份由三国联合声明是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所签署的。声明除了强烈谴责北韩对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之外，亦都强调美、日、韩三个国家将会持续与国际社会保持合作，查明俄罗斯自北韩采购军事装备的意图。声明指出，作为回报，北韩正在寻求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总统拜登星期三10月25号讲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时表示，这项倡议对于大多数参与的国家而言已经成为债务枷锁。拜登星期三在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于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及阿尔巴尼斯这个星期将会前往中国访问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一事如何看待澳洲同北京的重新接触，以及澳洲是否能够信任北京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拜登表示，信任与否仲需要验证。他说，中国现在正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困难，而且与过去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他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已经似俄罗斯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亦都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来到威胁和应对国际事务。拜登说，他和习近平的会晤次数比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多。根据彭博新闻社星期三10月25号的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公司新款智能手机的先进处理器是由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使用了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密公司设备所制造出来的。根据彭博新闻社星期三10月25号的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公司新款智能手机的先进处理器是由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使用了荷兰光刻机公司阿斯密公司设备所制造出来的。而美国一直对采用先进晶片表达不安。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芯国际结合了 ASML 所谓的浸润式芯纸外线机器与其他公司的工具，来到为华为生产晶片。这个表示了美国对 ASML 所实施的出口限制可能已经太迟，没办法阻止中国在晶片制造领域的进展。
加州州长纽森星期三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气候变化，令人希望中国和美国能够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找到共同点。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预计11月份会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见面，但还未有被证实。纽森会后对记者说，他有机会和习近平更为深入和实质地讨论气候议题，他们讨论了以色列和致命毒品芬太尼的问题。他说，除非美国和中国共同合作，否则我们不会在气候变化上取得可观的进展。他并且说，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战略红线。
据美国官员称，外界担心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可能有助引发更加广泛的冲突，甚至会导致美国国内的恐怖袭击。虽然这个并未有成为实际的威胁，但这个并未有阻止担忧的蔓延。最近几日，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份明显的备忘录在网络上出现之后，对潜在威胁的关注增加。备忘录警告说，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或真主党有联系的特工可能会试图沿住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美国已经将这三个团体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受到当前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激发或对冲突有所反应的个人可能会试图透过穿越西南边境迂回过境前往或离开中东的敌对行动地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保守派议员、国会台湾连线成员麦克·约翰逊星期三当选为新任众议院议长。在美中关系极为敏感的时刻，美国又迎来一位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举足轻重的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约翰逊之前的两位美国众议院议长的曾经是因为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而引发了两国关系大幅动荡。中国因前议长佩洛西访台而围绕住台湾展开了空前的大规模近似封锁台湾的军演，令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跌到多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在上任议长麦卡锡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为期三日称之为是严重警告的环台军演。在这两任议长的期间，国会众议院一直力挺台湾。而此外，众议院当中还包括了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等组织，经常发起各类的议案，是美国政坛上对中国批评态度的一支重要力量。约翰逊被认为是国会保守派的议员，他在星期三作为议长之后的首次讲话当中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冷战时期的前苏联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它的前提就是没有上帝。从台海紧张局势、中国的影响力到新冠病毒的追责，约翰逊近年来一直系列的涉及到中国的重大议题上边，持都是强烈批评的态度，并且曾经提出多项涉及到中国的议案。约翰逊将中国视为是二战以来美国从未见过的几乎同我们旗鼓相当的对手，他们正在扩大军事力量，他们正在扩张。他在今年初接受保守派媒体大全新闻网的采访时候表示，我们必须要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他是不认为这个是害怕，但是他是认为这个是国会议员的担忧。今年二月，横跨美国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曾经在美国是引起了巨大的震荡。约翰逊在一次公开讲话当中指责，气球飞越军事设施、拍照并且收集数据，然后将它传输到中国，意在是摧毁美国。 2020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突然爆发之后，约翰逊力主追究中国的责任。他在接受福克斯报道主持人斯科特的采访时候表示，美国可以采取很多的办法来迫使到中国允许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到中国调查病毒的起源，其中包括限制对中国官员的签证。他说，例如中国政府官员过去一直使用这些签证将自己以及家人带到美国，以便利用教育和度假等机会。约翰逊仲曾经是和其他的保守派议员共同呼吁对中共统战部的所有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就在上个月，针对中国等国家的可能会干涉美国的司法系统，约翰逊曾经作为司法委员会的资深议员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外国实体以及是政府资助美国法院的诉讼。该个法案防止中国等外国行为者资助恶意诉讼，保护关键行业，并且在法庭上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利益。针对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利用美国政治中的游说机制为自己服务，约翰逊在2021年提出命名为是不允许共产主义国家参与游说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代表共产主义政府或者由共产主义政府控制的实体在美国从事游说活动。约翰逊还表示过，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针对美国企业，还加速了大流行病的蔓延，巩固了他们作为我国是全球最大竞争对手的地位，这个政权不应该被允许依赖前国会议员帮助他们执行反美议程。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是这么自豪地提出这项法案的原因。美国每年都会甚至是数万人因为分泰尼而丧生，但是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面的合作基本上是陷入僵局。约翰逊曾经提出一项立法旨在压制芬太尼危机，他在接受路易斯安那州当地媒体的采访时候表示，除了对中国的制药厂商进行制裁之外，美国还应该做得更多。中国目前是我们国家的头号威胁，两个最大的威胁即是对我们宪政共和国的生存威胁，这个是中国以及是我国的国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星期四起访问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的承诺，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具体的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马可·斯威丹和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以及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10月25日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谴责中国外长王毅即将对华盛顿展开的访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以及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金影玉在声明当中表示，好不幸的，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他又说，从对台湾和菲律宾的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到任意拘留好像是斯威丹这样的美国公民并且关押的政治犯，再到强迫各国进行债务陷阱基础设施的项目，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将在10月26日至28日访问美国。各界认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将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可能前往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是同美国总统拜登的双边会谈铺路。这个是王毅自2019年以来首次对美国进行访问，而预计王毅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晤。麦考尔和金影玉呼吁拜登政府在和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必须要提出具体的要求，同时不能够轻信中共虚假承诺。他说，在和王毅会面的时候，拜登政府不可轻信虚假承诺，而应该要求具体的作为，包括释放被关押在中国为人质的美国公民，停止出口芬太尼前体化学物质，以及是停止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希望拜登政府在同中国官员交涉的时候能够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科宁表示，好不幸的， 行政当局似乎非常愿意向中国卑躬屈膝，就会被中国视为是软弱，所以他是希望看到美国政府更加展现力量一点。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回应，他希望美国行政部门能够在同王毅会同的期间讨论人权的问题。兰克福德表示，我们总是必须要同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面展开对话。虽然大部分共和党人对于王毅到访是否能够为美中关系带来实质改善不抱高度期望，但是一些民主党籍的外交领袖认为美中高层交流将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正面的进展。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总是很高兴有机会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拉近我们的距离。他仲表示，我哋应该努力改善我哋两国之间嘅关系，呢个系有原因嘅。不过卡丁坦言，美中关系显然系有我哋嘅挑战。佢强调，美中关系必须要透过坦率嘅对话嚟改善关系。卡丁表示，有好多嘅问题系需要坦率咁讨论。如果有咁样做嘅机会，你会欢迎。他仲补充表示，这些问题包括是南中国海的安全问题，以及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以及各界有关中国的人权的担忧。这位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谈到，他没有计划和即将来访的王毅进行会面。在巴勒斯坦哈马斯激进分子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触发中东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这个星期较后时候，在同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会面的时候，双方将会合作努力防止中东冲突的扩散。美国官员希望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激进分子的战争当中，以及是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情况底下，推动中国采取更具建设性的做法。科林参议员对此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在以色列冲突上面积极同美国合作。他说，中国乐观地发生在中东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将会打破我们援助乌克兰的决心，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科林仲表示，很明显中国同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他们等着我们疲惫不堪，进而放弃帮助其他的人，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这样是放弃。身为中共政治局委员的王毅星期一和以色列外长科恩通过电话，王毅未有点名谴责哈马斯，但是表示，我们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王毅对以色列外长表示，各国都有自卫权，但是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安全，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避免导致更严重的人道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郭慧珊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闹市展示六四象征而被判刑的中国大陆法律的博士生曾宇璇，本月服刑期满之后被香港政府遣返大陆，到现在无法与外界联系。他的母亲回国之后亦都失联。有流亡海外的港人发起联署，要求中国当局和港府说明两人的去向。有中国人权律师就相信曾宇璇一家已被维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承认煽动罪在香港被判监半年的曾宇璇，10月12日刑满，被港府列为不受欢迎入境者，根据入境条例遣送离境之后一直下落不明。曾宇璇的妈妈专程到香港迎接个女，但是由于曾宇璇出狱之后马上被遣送，无法和个女会面。10月20日她由香港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亦都失联。身在台湾的香港反送中抗争者，有赴汤之称的汤伟雄担心两人安危，发起声援行动。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曾宇璇在获释当日透过第三方向朋友确认被送至深圳后，没有再对外报平安。
当其时呢，曾宇璇的妈妈呢，其实她是在香港的，因为照顾曾宇璇，即是去探她啦，平时去探她或者处理她的事项。之后曾宇璇放了监啦，妈妈知道了曾宇璇的消息之后都返回内地啦。但是返回了内地之后呢，就 原本有可以接触开的朋友突然之间已经再找不到他了，即是电话打不到了、又也都没有再收到妈妈电话报平安啊那些这样。
汤伟雄说，外界最担心的是当局会以涉及政治案件为由对曾宇璇意图检控，甚至曾妈妈也都会被株连。
因为曾宇璇、你都还可以当他是即是可能有案件在身，他需要调查，但是其实他在香港已经服刑完毕，他已经是无罪之身来的嘛。妈妈他本身是清白之身来的嘛，即是他什么都没有做过，没有犯过事，没成。但是为什么他打不到电话给我们呢？究竟是他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啊，定是真的他的自由受到限制呢？但是他没可能个自由应该受到限制的嘛，个问题。
23岁的曾宇璇报称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生，原先被指控今年元旦在港岛铜锣湾展示一幅2021年七一次警案疑犯梁建辉的扫描，获准保释期间，曾宇璇在六四前夕参与展示六四重要象征国商之处直翻的活动，被控煽动罪和企图煽动罪，判监6个月。汤伟雄认为，港府在曾宇璇出狱之后将他遣送回大陆，不单止侵害了他的人权，亦都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公约。
人权公约里面有讲了，你是如果那个人他是会回去居住地的时候，他是会受苦的，会受到、自由人身侵害的，其实他不应该将他遣返内地，即是遣返去原居住地的嘛。即是你开头掉了他回、中国，然后现在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连电话都打不到，即是连联络到他的朋友，原本联络到他的朋友都已經再聯絡不到他。香港簽了人權公約的嘛，為什麼他可以做這樣的事？其實他應該要好好地出來交代一下。
今年5月，香港警方拿走國商之處作為證物，打算用作控告香港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證。其後創作者、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號召全球各地在六四當日展示印有國商之處圖像的直翻。曾宇璇就透过中国民运人士周峰所获取由美国寄出的直翻，并宣布会在六四当日在港岛铜锣湾圆形天桥展示。中国人权律师任全牛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法律，公民在境外犯事，若果在当地已经服刑完毕，返回中国后不应再有任何的后果。但是问题是，当局处理曾宇璇的个案会不会走法律程序？
继续找了基层的干部和一些维稳的警察什么的。
任全牛估计，当局完全有可能找一些基层干部或者维稳警员获保咁，继续看住曾宇璇。唔单止是曾宇璇同佢妈妈，佢哋嘅亲属肯定亦都会被打招呼，唔俾佢哋发声。而不给他们发声就相当于失联。曾宇璇本人也都可能会被监控，类似于实际的监视居住一样。当然也都不排除曾宇璇被带到某地的洗脑班学习，好像服刑一样被实际看管起来。这几年类似的手段已经很多，法律对当局有利的话，当局就会采取法律手段。但是如果当局觉得用起来很难看，就不会用法律手段，而会改用非法手段。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曾宇璇事件发酵在于他触碰了北京的红线。
那曾宇璇他碰触到这个中共，这北京
吴失智话，曾宇璇触碰了北京所不乐见的六四事件。一旦你牵涉政治敏感的问题，或者是中共所设下的政治红线，不单止是当事人会出现问题，家人的行动自由亦会受到限制。曾宇璇是第一位被判煽动罪的港票。香港抗争人士汤伟雄认为，中国大陆和香港以不公开、不透明的手法将曾宇璇送中，对于其他由中国大陆到香港留学就业的人员会构成压力，意味曾宇璇的遭遇同样有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美中关系继续展现出更多回暖的迹象之际，中外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将会在10月26号至28号访问美国。预计他此行是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可能前往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以及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双边会谈铺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继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正式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会访问美国的消息之后，中国外交部亦都在一日之后确认了王毅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出访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王毅将会同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系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美国各界人士友好交流，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和正当的关切。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此行应该是主要为习近平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同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做筹备。而王毅是中国主管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而且对习近平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的接触十分重要，但是他亦都表示不预期双方能够在分歧领域取得突破，目标应该是加强沟通以及是稳定关系。预计王毅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晤，拜登总统亦都有可能会顺便同他会晤。上个月王毅曾经在马耳他同沙利文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密集会谈，这个是一次未有事先宣布的会晤，亦都被广泛认为是为习近平赴旧金山做准备。兰德公司国际与访问高级研究院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可能会寻求为习近平以及拜登在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可能举行的会晤设置条件，他还将会就地区以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以缓和紧张的局势。北京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正式接受美方的邀请宣布习近平是否将会出席旧金山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有分析认为，迟迟不确认习近平是否赴美是北京的一个策略，即是试图占据主动权，迫使美方在一些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换取同意美中元首会晤。白宫内部曾经就何时公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升级措施进行讨论，美方官员一度考虑避免在11月习近平可能同拜登举行峰会前公布新的措施，但是最终仍然在上个星期正式公布了该个措施。北京亦都希望给予华盛顿施压，要美方改变拒绝邀请仍然处于美国制裁之下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决定。目前看来李家超可能不会受到邀请。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基本期望似乎是希望华盛顿软化他们的批评立场，而拜登政府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在王毅即将对美国展开访问的时候，美中关系呈现着更多的回暖迹象。美中官员在10月23号星期一举行了两个小时的视频会谈，这个是两国新近成立的双边经济工作组为推动双边经济政策事务而举行的首次会谈。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次的会谈富有成果以及实质性的内容。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已经确认将会率团参加10月29号至31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十届香山论坛。曾经率团参加第九届香山论坛的时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斯灿德亦都已经注册将会作为专家学者参加论坛的活动。美中双方看上去亦都会为是拜登同习近平的会面营造氛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10月24号来到艾奥瓦州小镇马卡斯廷，习近平1985年首次访美时候居住过的地方，当时他担任中共河北政定院的委书记。该座房屋目前被命名为中美友谊屋。谢峰说，习近平真是友情，不忘老朋友，亲自推动中美民间的交往。 而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10月20号在大使馆官邸系举行仪式，纪念美国驻华联络处设立50周年，并将大使官邸命名为系布什故居。已故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亦都应邀出席。预计王毅将会同布林肯以及系沙利文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包括以色列同哈马斯的冲突、乌克兰战争和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国同菲律宾的船只碰撞。美中关系专家葛莱仪表示，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以色列同加沙、乌克兰、台湾、南中国海、中美军事互动、人工智能以及芬太尼等等。值得一提的就是，西方媒体普遍捕捉到中国政府近日对以色列同哈马斯冲突的立场发生了微妙变化。王毅星期一与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的时候，未有点名地谴责哈马斯伤害平民的行径，同时亦都首次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的权利。他说各国都有自卫权，但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安全。欧亚集团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韦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全球局势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事态变化，包括中东危机正在是迅速升级，中国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商务部进一步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计算芯片以及半导体的制造设备。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过去两年解放军在印太地区拦截美国飞机的频率明显上升，以及是上个周末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人外礁发生轻微的碰撞等等。他说王毅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的时候的议程将会比两个星期前是充实得多，不过王毅访问的主要目的仍然将会保持不变，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下月在亚太经合组织会上面的会晤做进后的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喺星期二举行年会，美国总统拜登同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系向年会发嚟贺电。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立在会上宣读了拜登总统的信，拜登总统对美中之间可以进行的合作作出限定，即是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进展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在信里面表示，中美两国都有责任应对影响两国人民生活的跨国挑战，包括加强全球粮食以及是健康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及打击毒品贩运。拜登重申了对两国关系设立护栏以及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定立场。美国仲将会继续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推进我们的对自由、开放、安全及繁荣世界的共同愿景。我们仍然致力于与任何和我们一场致力于保护国际机构以及规则的国家合作。几十年来，这条道路帮助了维护全球安全和繁荣。习近平在贺信由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宣读。习近平表示，中美作为是世界两个大国，能否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事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关人类的未来。习近平并且表示，中方愿意是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与美方合作，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帮助彼此成功，共同繁荣，造福两国以及两国同世界人民。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面获颁拨这个年度美中友好奖杯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对美中领导人下月可能在旧金山的会晤提出希望。57年前为建立美中关系扮演过独特角色的基辛格博士表示，他是坚信中美关系，并且相信两国是拥有为世界带来和平和进步的独特能力。他紧接着说，两国仲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果他们不是在一起就可以毁灭世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10月26号至28号访问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有报道说，他此行亦都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在旧金山藉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会晤铺平道路。自今年2月初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将美中关系拉入历史底谷以来，拜登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将双边关系恢复到两位领导人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时候所达成的共识的状况，但是目前双方都未有就此会晤作出正式的宣布。已逾百岁的基辛格博士对美中关系提出了四大必须要关注的领域，作为他为这两位领导人的可能会晤提出的政策声明，这四大领域是美中基本关系、台湾问题、乌克兰战争和高科技竞争。他说他是希望两位领导人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能够找到解决上述困难的方法。他说他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言语来表达他们共同致力于和平的现实，他们将尽一切的努力避免冲突，并且创建令到我们能够轻松持续地在最高级别上相互交谈的机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一届的年会还邀请了中美两国的 NBA 球星姚明以及是麦克格雷迪登台，谈美中民间体育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在10月24号发表的报告当中警告说，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进攻台湾，并且呼吁盟国加大在该地区的驻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该个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军事化，军事预算逐年增长，这种军事化是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驱动因素，已经助长了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英国政府在今年3月发表的综合评估报告当中，将中国共产党 CCP 领导下的中国视为是划时代的系统性挑战。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海域以及是空域的扩张主义的趋势，尤其提到了中国在有争议的海域建造人工岛来宣示主权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此外，议员都认为中国显示它的扩张野心的最后明显表现就是对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升级。中共在他们第14个五年计划当中表示，将确保到2027年实现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的百年目标。在这个基础上面，中国共产党力图在2049年，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成为是世界一流军队。伦敦亚非学院的曾瑞生教授分析指出，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以及现代化水平的升级反映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新的自信态度。他说，中国实现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看来是在整个世界体系当中重新获得他们应有地位的关键一步。中国和台湾的冲突或者是封锁会对全球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因为大量的贸易以及是航运是经过该个地区，而且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亦都有 92% 是产自台湾。国防特委委员会将台湾冲突亦是乌克兰战争作为是对比，不过议员是认为台海战争的经济危害不单止会有核升级的风险，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危害远远大于乌克兰战争。
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8月份发表的报告当中亦都表示了类似的担忧。报告引用专家的评论说，归根结底，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单止是要取代美国，而是成为世界的中心。而2023年4月，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对英国媒体表示，他正在为是2027年可能同中国发生冲突做准备。2023年9月，台湾国防部对中国在台湾岛附近的军事活动急剧增加，亦是由此而带来的对安全的严重挑战表示担忧。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为实现地区及全球主导地位而采取的日益激进的手段，凸显了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所构成的长期战略威胁。中国似乎打算在未来几年和台湾对抗，无论是通过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还是在灰色地带进行攻击。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副所长、英国工党台湾之友联合创始人安德鲁叶认为，这个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台海战争的紧迫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可能离我们是很远，但是中国对台湾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台湾对我们的经济福祉至关重要，亦都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民主伙伴。英国必须同远近的盟国合作，阻止中国侵略台湾。但是他亦都认为，最关键的并不是预测中国几时会对台湾采取行动，而是英国以及他的盟国如何尽一切的努力阻止中国的侵略。他说，英国需要向中国明确地表示，任何针对台湾的行动将会导致至少是同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同等严厉的经济制裁，这个是最起码的第一步。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呼吁，英国政府必须要确保同盟国以及是合作伙伴协调，来制定英国对于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的应对计划。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仍然是有限，它的战略亦都不明确。如果没有更大的规模的长期驻军，英国不太可能在该个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为盟国的努力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英国国防部应该寻求同美国以及是法国更加紧密的合作，并且继续寻求同其他地区盟国建立联系。英国首相辛伟成曾经在今年5月份对中国表示，不要试图通过武力或者是胁迫夺取台湾。杰弗里·克里夫顿·布朗议员今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敦促中国维持同台湾的现状。布朗议员表示，关于台湾的问题，他是希望他们可以维持现状，中国不应该尝试影响或者是占领台湾，两个国家中台都应该是彼此是和平共处。台湾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斯宾塞亦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敌意是很多自由民主国家同中国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斯宾塞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开始减少对中国资金以及供应链的依赖，这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另一方面亦都是对中国单方面敌视台湾、非法吞并香港、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等诸多问题的反应。美国之音敦请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就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发表评论，但是到截稿的时候未有得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伦敦报道。
由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起的以哈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三星期，同时黎巴嫩的真主党亦都蠢蠢欲动，与以色列不时交火，造成成千上万与黎巴嫩交界的以色列北部边境居民被迫是迁离。据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数字，以色列有1400人死亡，5132人受伤，212人被绑架为人质，64个城镇被迫疏散，超过10万人次紧急撤离家园。台湾亦都增援以色列，是与一些组织合作参与战时救助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赖素芬在特拉维夫的报道。
面对这个历史性的灾难和危机，以色列人展现了令人佩服的韧性和团结，不单止是既有的国歌， 民間慈善機構迅速動員，不同大小的臨時義工組織亦都因應而生，成千上萬的義工和物資捐贈救援行動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很多猶太人國際組織以及以色列民間企業亦都紛紛出錢出力支持無家可歸的家庭傷亡者和被俘虜人質的家屬等。台灣的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以色列代表處亦都響應以色列國家緊急援助的倡議。10月23日星期一早上，台灣駐以色列代表李亞平帶著成箱的援助和衣物抵達位於李鴻萊石安的物流中心，並代表台灣政府捐贈7万美元的緊急救難助款，將同社會福利組織合作提供受難及撤離家庭所需的糧食、衣物、睡袋、日常用品、嬰幼兒用品等緊急的生活物資，展現台灣能夠幫忙不分族群、宗教及性別的友愛關懷精神。Pichon Left 組織執行長表示，台北駐特拉維夫經濟文化辦事處在李亞平女士的領導之下，一直都是該組織旅程和活動的合作夥伴，長期以來都支持 Pichon Left 的教育計劃，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參與眾多旨在打破以色列貧困循環的聯合活動。我們在以色列面臨的鬥爭不單止是一場常規戰爭，而是一場人性之戰，反對非人道，正義反對非正義。台灣駐特拉維夫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和以色列堅定企在一起，不單止符合人性和正義的價值觀，亦都向那些失去信仰的人表明人性仍然和我們同在。透過世界兩端的攜手，我們不會失去希望，我們將會繼續共同保護它。我感謝代表團團長和他的團隊對 Pichon Left 和以色列國的堅定支持，特別是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台灣駐以色列代表李亞平則表示，我非常自豪台灣是最早向以色列表達聲援的國家之一，並且對以色列的損失表示哀悼。今日我很榮幸代表台灣人民和政府與 Pichon Left 合作，展現台灣精神可以幫助和幫助有需要的人，不分種族、宗教和性別。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台灣駐以色列代表李亞平表示，台灣愛心無國界，過去不論是在俄烏戰爭、土耳其震災，或者是近期的利比亞水災，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台灣救援隊挺身而出。這一次以色列遭逢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台灣與國際民主陣營除了齊聲譴責恐怖主義對傷亡平民致哀，亦都積極參與關懷以色列幾萬名受難和撤離家庭的生計。這次駐以色列代表處與 Pichon Left 急難救援計劃約有200戶家庭1000個人受惠。 Pichon Left 的希伯來名字為敞開心扉的意思，是一個無黨派的非牟利組織，成立於1998年，每年幫助約16万人，不分性別、宗教、種族背景和國籍。他們的使命是要拯救貧窮、支持脆弱家庭的健康，以及促進青少年教育，打破以色列世代貧窮的循環。該組織與受益者保持直接聯繫，以適應當地環境和獨特的需求，服務遍及整個國家，是該地區最重要的社會福利組織之一。Pichon Left 執行長柯恩對美國之音話：我們同台灣代表處的合作關係真係令人驚嘆。在10月7日事發之後，8日我就收到的第一個訊息就是有人問：你好嗎？我能夠幫忙做啲乜嘢呢？這個是事發之後第一個問我是不是可以提供幫助，而這個人是台灣代表的丈夫 Jeff。 這個突顯了駐以色列代表處台灣人民同政府同我們組織之間的獨特關係。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與 Pichon Left 的合作開始於1年半前的。柯恩說，當時他們來訪問我們做義工，實地考察我們的工作，並最終為我們的教育計劃捐款。今年5月，代表李亞平與代表處的員工亦都曾經前往 Pichon Left 擔任社福義工，參與 濟貧活動、發放食品、營養包及衣服等生活物資。執行長柯恩當時表示，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是第一個參與該社福機構擔任義工的外國司令官，從未有外國司令官參與實地的物資發放善行。今年6月，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與以色列藝術育成機構設計領航站合邀台灣原住民藝術家邱直夫在特拉維夫南邊的貝特雁市以愛無街為名舉辦特展，展畫作23幅，其中一幅折畫像就是拍賣所得作為支持 Pichon Left 機構的捐款。根據柯恩的講述，台灣駐以色列代表的丈夫 Jeffrey Lee 是令到 Pichon Left 成為邱直夫畫作的受益組織的背後促成者。受訪時他表示，他是駐派以色列的外交人員配偶和伴侶協會的董事會成員之一，其他董事會成員包括了英、美、德和比利時等四個國家。整個組織大概有200名會員，主要致力於協助外交人員配偶能夠快速融入駐地社會，發揮輔助功能，建立關係並且回歸當地的社會。 DSPI 對於 Pichon Left 的宗旨、理想和運作模式都相當肯定的，因此選擇支持他們。關於當前以色列的困境，由於 Pichon Left 有不少員工被徵召入伍，因此人員短缺，尤其是拆箱、打包和運送人員等。 Jeffrey Lee 說， DSPI 正在召喚並協調他們的會員到該組織做義工。柯恩在受訪中指出，戰爭爆發之後，他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例如是倫敦、洛杉磯和邁阿密等地方的猶太人組織和以色列團體的捐贈物資，而且每日都有很多義工以各種的方式協助，尤其是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每日都派遣很多義工來到提供協助。另外亦都有很多以色列大企業，例如是清潔用品公司薩洛和食品公司奧塞姆等大公司的捐贈。但是台灣的駐以代表處是唯一向 Pichon Left 伸出援手的外國司令官。柯恩感謝台灣在以色列人民危難之際及時伸援，他說台灣的捐款將會用來準備幾千個食品包，向南部和北部50個地點發送給戰爭受害者。這一幅台灣以色列合作計劃將同時照顧猶太裔、阿拉伯裔、貝杜因族和德魯士人等各個族裔的家庭。除了與 Pichon Left 的合作，李亞平都表示近期內亦都會有兩個規劃的捐贈，一個是以色列紅太衛巡會，相當於以色列的紅十字會。台灣的捐贈將會為他們訂造兩輛行動急救室救護車，因為以色列南部有很多醫療站被炸毀，一般的救護車沒辦法應付一些緊急的醫療。另外就是與以色列這邊的朋友合作，協助南部後續的重建規劃。李亞平代表受訪時肯定 Pichon Left 很有系統地做援助及執行力，並強調我們與 Pichon Left 其實是一個長期的合作，因為它是一個有動員力的組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賴素芬發自特拉維夫的報導。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近期接连是逮捕缅甸涉嫌参与网络诈骗的官员，希望藉此有效阻止诈骗案件。观察人士分析，此举显示北京对缅甸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但目前的做法恐怕只会是让诈骗集团转移阵地，继续重操旧业。此外，缅甸诈骗事件频传，亦都显示缅甸军政府的统治能力正在受到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根据缅甸传媒伊洛瓦底的报道，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警方在十月初逮捕缅甸的雅邦联合军副总司令、雅邦领导人包有祥的侄包军锋，他的罪名是涉嫌参与网络诈骗。此外，雅邦党中央较早前发布红头文件，宣布同样与包有祥有亲属关系的雅邦建设部部长陈岩板、万能院院长萧岩快因触犯中国法律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已经被撤职。在此之前，中国警方已经公开通缉陈岩板和萧岩快，指称两个人涉及到针对中国公民的电信诈骗事件。对此，美国和平研究所 USIP 缅甸计划主任杰森塔尔表示，中国前外长秦刚在今年五月访问中缅边境时曾经强调，要维护双边边界清晰稳定，严厉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由此已经可以看得出，近期特别是中国民众遭受电信诈骗的案件已经层出不穷。北京当局正试图避免不法情势再扩大，并在此之后对缅甸军政府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但由目前的情况可见，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打诈措施并未见具体成效，犯罪者只是转移阵地重操故业。塔尔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并不清楚这个是不是系统性的犯罪打击行动，因为实际上中国仅是在雅邦进行这些举措，虽然诈骗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在雅邦有所减少，但随着这次打击行动的进行，中国聚焦在一个区域实施这种千篇一律的做法，虽然可能使到它在这里加深安全影响力，但亦都将会令到很多诈骗集团转移到缅甸其他地方，或者是东南亚其他的区域。中国公安部在这个月中表示，10月14号有2349名在缅甸北部的电信网络诈骗嫌疑犯移交给中国，这些人均为中国籍，亦都是相关打击行动展开以来单次移交人数最多的一次。截至目前已经有4666名缅甸北部涉中诈骗嫌疑犯移交给中国。近年来，位于缅甸南部克伦邦的水沟谷因为诈骗事件臭名昭著，受害者包括来自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台湾等多个国家，引起各界的关注。但塔尔强调，与缅甸军方有关的克伦边防军实际上并无视中国打击诈骗的努力扩大进行犯罪活动，使他沦为诈骗事件的主事者和推动者之一，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去阻止国际执法机构的纾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